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开始今天我们的讲道。那我们今天读的内容比较长，就是以赛亚书的36章1节到37章4节。所以大家在读完之后，确实是这段经文比较长。好，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先有个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你带领我们，主啊，你既然救我们，就救到底。主啊，你就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当你的话语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来领受。主啊，当我们遇到问题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圣灵就教导我们怎么去应用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教导我们怎么去寻求你的指引。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灵窍，特别我们的这个孩子也在这里来听。主啊，大人孩子都交托你，你愿意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讲的听的都是同一个圣灵来引导我们。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来打开神的话语。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就是寻求神仆的祷告，也是我们这个进入以赛亚书的正中间了哈，中间啊，所以这个很神奇的这一卷书，那中间呢会发生两件事情，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把它分成两次这个36到38章呢是灵为靠主必得救，今天我们讲上半部分，好吧？来讲一个先知书里面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它就没有那么像诗歌一样的哈，它是就像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好，所以这是先知书里面唯有特点的地方，大家注意哈，只有这中间36到39章这个地方呢，会有很特别的两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都知道呢，弟兄姐妹，我们都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和个人遭遇的各样的危机和困苦，甚至我们身体的疾病，那我们首先应该找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发生这些事情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所以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它是在37章的3到4节，好，我就把它简单化了，好，一起来念一下。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或者耶和华你们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好，感谢神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以赛亚书就透过这几中间的36到39章，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人生不外乎两件事啊，一个是我们遇到危机和困苦的时候该怎么办；第二个是我们遇到生老病死的问题，是不是得病的时候，我们生病了健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所以呢，我们说以赛亚书中间这两个事件教导我们人生重要的道理，重要的道理哈。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应该找谁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是来看一个的36章1到3节，它是一个平行结构大家很清楚，透过这个结构我们看这个故事是有重点的。那前后对称，中间有个平行。我们来看呢，1到3节，首先来谈到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这一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一到三节说，临危难的时候，我们是依靠谈判而谋求敌人的恩待呢，还是去依靠神？我们每个人碰到危难的时候，都会去要想到解决的办法。你来看这件事情，首先看，你看一到三节说。西西家王14年，大家打开圣经一起来思想。西西家王14年，北方的亚述王希拿基利，那率领军队呢来攻击犹大国， 所有的坚固的城市都被他攻取了，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南国就岌岌可危，现在只剩下呢他们的京城耶路撒冷了，所以呢，亚述王呢就已经把整个的南国所有重要的城镇都攻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王就攻下了这个地方，也叫做什么地方呢？叫做亚吉哈，这个地方。那么呢，他就把这个亚吉这个坚固的城市，我们说亚吉，他就去看历史，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啊，甚至他们打仗的时候打到最后啊是非常惨烈的，非常惨烈的。那亚述王呢，就率领军队把亚吉整个攻下来，最后把他们的那些剩余的人都把他吊死、处死，所以非常惨烈。所以最后一个城市这个亚吉被攻下来之后，就说明接下来就是耶路撒冷了。那我们可以看见呢，亚述王就把这个亚吉就当作他们的大本营、军队的驻扎地。从这个地方出，在那里呢，他就没有去，就吩咐他的元帅，他的元帅叫什么呢？叫总司令，就是拉伯沙基。那拉伯沙基呢，他不是一个名字，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就是 command， 对不对？就是一个指挥官。然后呢，他派他率领军队，首先呢去先把耶路撒冷给围了，先看看他们怎么样，就是先遣部队好围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围住的时候，就是然后西西家他们怎么面对呢？那么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叫做呢我们说叫上池水沟旁，这个地方大家很清楚，我们曾经在这个第七章，大家可以打开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了这个事件，其实也是这个地方叫做瓢布的大路上，也就是水源城市水源的上头，就是源头的这个水源的那个源头。那个地方呢，拉伯沙就站在那里对着城市，对着耶路撒冷就可以很近的距离了。他在那里，我们说曾经亚述围的时候，以前叫做亚哈斯王，还记得吗？以前那个就是西西家的前面他的那个上一任的那个国王叫做亚哈斯。那亚哈斯呢也站在这个地方，当时是什么？当时北国以色列和那个和亚兰联合起来，来围攻，来逼迫这个亚哈斯，说跟他们联盟来对抗亚述帝国的侵略，是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说亚哈斯没有听从，没有帮助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亚哈斯呢也是面临先知在这个地方警告这个他说，你是去跟他们结盟呢，还是愿意来依靠耶和华呢？所以呢，我们说当时这个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你要听神的，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你我们同在。但是亚哈斯没有接受这个神迹，没有接受这个启示，他宁可信靠那些的盟友也不相信先知。那现在同样的，西西家他上台了，他做王的这个十四年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不会听从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劝告呢？所以看看他们的选择，领受同样的信息，是否是同样的拒绝呢？就来看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王就派了他的家宰以利亚敬，也就是他财政部长，还有他的书记就是秘书对不对？秘书代表他叫舍伯纳还有亚撒的儿子史官就是说记载历史，然后呢做见证，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个事件在约雅。那么他呢出来就三个人组成一个的求和使团出城外去见拉伯沙基就面对这个亚述的这个总司令来。怎么去面对呢？好，我们接下来就好好的来思想这一段所以这个谈判团能不能够来谈成呢？ 这就看接下来啊，这个亚述的这个差派的这个总司令怎么说了。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主前701年，啊，那西西家呢从主前715年就开始做王，715年，所以大概计算701年就是14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面对着这个亚述的军队，啊，然后就攻占了46个坚固的所有的犹大城镇，啊，他们的气焰非常的嚣张，因为他们所有的城市都打败了，都攻下来了，包括北国以色列被他全部攻占了，掳去了，亚兰也被他灭掉了，所以接下来呢整个的耶路撒冷就南国也是岌岌可危，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危险，甚至于城外的水源也将被切断了，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将要面临着毁灭的境地。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派了这个求和使团，到底能不能够达成合约呢？啊，这个就要来看了，要来看。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跟我们面对的今天的所有的国际形势包括我们的问题都可以来应用。那首先我们是想，这个世界和人性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最相信的就是解决历史危机，解决国家与国家的冲突问题，解决我们的问题用什么方法呢？今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怎么去解决，能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哈。再一个呢，我们说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巴冲突啊，能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啊，这些问题，今天的美国与中国啊，这个的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思想这些危机，这些危机哈，所以无一不是依靠什么呢？就是大家来谈判，坐下来，差派使团呢，或者互相的统治者之间的这个会面呢，等等哈，来谋求解决之道。同样呢我们也有生意上的问题，我们要跟客户，我们要跟我们的生意伙伴去谈判，是不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与人际关系上的，我们也要去学习面对危机的时候要去做出选择，啊，所以这个世界的法则就告诉我们，其实弱国无外交，弱者没有权力，啊，去与那个大的实力去抗衡，今天的小公司跟大公司也是这样的，只能面临着吞并，啊，世界不会跟我们说有很多的，哎呀，可以有解决的问题哈，暂时解决，但是你如果没权没势没关系，你是很难去面临这个解决哈，啊，这个最好的方法，啊，所以我们说接下来就会看到嘲笑就一定会来到，啊，你看到啊，接下来第二点，那敌人的嘲笑与诱逼，这里呢是一个平行段。那4到10节对应13到22节，这里可以看见第一个来看他的这个嘲笑，啊，就是说这个的长官，啊，我们说亚述王派来的这个总司令，啊，这个西拿基利就是他的官职，那他怎么谈判的呢？他怎么谈判呢？首先呢就是嘲笑，狂傲之极的嘲笑。所以4到10节我们看看研究一下这个拉伯沙基他是怎么说话的。首先呢你看到拉伯沙基就代表亚述王对这三个啊西西家派来的谈判的这个团，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伟大的亚述王如此说，你西西家所依靠的那个哈，啊，或者那个啊，有什么可靠的呢？有什么可值得依靠的啊？这里呢第几节呢？第那个啊，前面讲到一个是你哈，这你所依靠的，你说第5节，应该呢和合本翻译成你说，应该是翻译成我说会更合适一些。他说，我说这只不过是嘴上说的一句空话，那就是啊，你有战争的能力和计谋啊，你老是说我们有计谋，我们有战略，我们有计谋，什么计谋呢？那现在你们犹大有什么样的计谋？你们犹大到底依靠什么呢？ 你们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像全部城市都被我打掉了，你依靠什么来背叛我呢？哈，这里讲到说背叛他，你到底依靠谁背叛我呢？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之前西西家曾经跟亚述之前有一个合约，就是说我跟你投降，我献贡物给你，我给你财物，你放过我啊，签订了合同啊，所以呢，亚述王就不侵略他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是应该西西家先背叛了这个跟亚述之前的约定合约，OK，所以去找什么呢？为什么背叛呢？他说你去依靠埃及，也就是说西西家呢这个违背了跟亚述国的合约那个签订的这个妥协的合约，那他跑到南方去找谁呢？找埃及，这就是拉巴撒基要告他的。哈，你们背叛了合约，不守合同。哈，你们靠埃及，埃及只不过是一直是一根芦苇杖。芦苇杖大家知道很容易折断，对不对？哈，就是埃及。你们依靠埃及这根杖的人呢，我告诉你，这根杖它可能就会刺伤你依靠它的人的手掌。我们说芦苇杖呢，你要是握得不好的话，断裂的话，它可能会伤到你的手，会砸破你的手。所以呢，因为埃及法老对待一切依靠他的人都是一根芦苇杖，之前我们讲到，埃及就是一个拉哈伯，坐着不动的一个怪物，明明答应那个腓力士，答应那个亚兰的，不要帮他的，后来呢，却背叛的，不帮，就是就看着他也不出兵的，所以你靠他是帮不到你的，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嘲笑。啊，嘲笑你背叛我，但是你靠埃及，我告诉你，你还是会失败。接下来呢，7到9节，7到9节呢，说什么呢？因为你曾对我说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不就是那一位吗？所以接下来呢，拉伯撒基就把一切的假神和耶和华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亚述王。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犹大这个南国信靠的这位神是谁，他把他混在一起，怎么说呢？他说西西家已经把所有他的是个神的祭坛呢这个祭坛都除去了，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那个祭坛都除去了，你们还要在这样一个祭坛上跪拜神吗？其实拉伯撒就不了解西西家，他已经进行了宗教改革。就除去了所有其他的那些假神和偶像，然后只允许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但是呢，拉伯撒基认为西西家除掉那些神都是假神，结果呢，可能就保留了一个假神而已，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像他根本不理解这个西西家是除掉其他的神，他们愿意独尊耶和华为神。所以呢，这也说你。这样讲，他说你还拜其他的神，对不对？你废去了你废去了，但是你们在这个坛上还敬拜，你们在这个坛上还敬拜，也就是说在那个祭坛上，他说你们还是在拜一个假神，所以呢，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们信耶稣也是一个迷信，那个这里有那个你自己拿那个笔来写好吧？好了，这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别人都说："哎，你们信耶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神而已嘛，对不对？"我们来跟你讲，我们的神比你的神还灵呢，所以他们认为信耶稣，耶稣也是其中一个神而已，只不过是你们拜耶稣，我们拜穆罕默德，我们拜释迦牟尼，我们拜其他的那些佛，对不对？所以呢，在他们看来呢，都说你们留一个神而已。就是这样的，实际是一个嘲笑。这你们现在留下的那个神，可能也是一个假神，对不对？这呢，我告诉你，你靠不住的。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打个赌。第八就说，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他说，我跟你打个赌，打什么赌呢？他说，你们就是我现在呢，可以给你2000匹马战马。你们如果找出2000个人来骑马的人。我告诉你，都算你赢， 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你就是我给你2000匹马，你也没有足够的人去打仗，就派不出来。因为亚述帝国呢是一个在马上骑马的一个，就像蒙古一样的骑马的一个帝国啊，那很厉害的啊，很多马啊。说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仆中最小的一个军长呢？我告诉你，你们连2000个骑兵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呀？啊，你连我一个最小的军长，一个省长，一个省的一个军队都打不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军长都打不过，还想打亚述帝国哈 ？OK， 你们死定了，你们死定了，你还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埃及这个人就是个芦苇帐，什么时候可以说派军队来帮你打呀？我告诉你，你依靠他的战车马兵在哪里呢？你们自己没有，还靠别人来帮助，你们这不是瞎混吗？对不对？啊！现在我上来毁灭自己，这里就是他开始很狂傲了，他就不应该说第十节，他不应该说第十节的话。为什么第十节导致了他这个嘲笑，去得罪了神呢？啊，这里讲的说，现在我上来攻击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弟兄姐妹，这里就是很重要的，就说这个拉伯沙基讲完了之后就比较狂妄了，他就上升到一个程度，他认为你们那个耶和华都打不过我啊！他讲什么都可以，唯一不要讲这句话，讲了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狂傲至极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就说他以为他来毁灭这地是出耶和华，没错，是上帝派他来惩罚犹大王国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来看他们的结论。有时候呢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有时因为呢他的选民，就是犹大这个国家是他的选民，以色列是他的选民，那如果不听神的话啊，让他去好好遵守神的律法，遵守圣经，让他听先知，他差先知来帮助他们，差以赛亚先知，差摩西他们来帮助以色列人，但他们就是不听。如果不听的话呢会怎么样呢？他就会呢派其他的那些凶狠的国家，强大的野蛮的国家来给选民一个教训啊！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北国就是这样被掳的，以色列北国呢就拜金牛犊，拜很多神，甚至把人家北方的亚述的神也拿来拜，最后呢被灭掉了，最后被灭掉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听先知的话，甚至一个好王都没有，所有的皇都不愿意听从先知的话，都不愿意遵守圣经，所以就被灭掉了，哈。所以呢，我们说我耶和华神呢会差遣，会感动一些的统治者，感动一些的君王领袖，来命令他们去侵略、攻击、嘲笑神的选民，因为选民不听话，目的就是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要悔改，要归向神，啊。所以呢，这个些听见神命令的统治者呢，这里讲说，我们岂没有神的意思吗？耶和华也对这些的国王，对这些的统治者说话，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些君王也会听见上帝说话。那听完之后呢，他们这些人认为他们认识耶和华，你明白这意思吗？啊，就来嘲笑神的子民，啊，就以为自己的认识，哎呀，我也认识耶和华，你们算什么呢？你们虽然是神的选民，现在跟我打败了，你们的神也了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呢，我认识的那个神，他跟我说话，所以可能我比你高一等，啊。所以有些皇帝、有些君王很骄傲，就说出藐视神的话。他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毁灭这地吧。”所以亚述王这样说话，那就表明了他们的统治者也听见上帝说话，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哈，感谢神。好，接下来呢，这是第一步，前面是第一步，就是说他会嘲笑，嘲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上升到得罪神，接下来更狂妄啊，他会嘲笑之后就来诱逼哈，接下来对应下来13到22节，他说他来诱惑逼迫他们投降啊。添油加醋了，开始就来达到军事的目的了。我前面嘲笑你，你不听，现在我要诱逼你了，啊。 所以这里讲到拉伯沙基就站在那里喊着说，他现在站在那里用什么话呢？用犹大的话来说，犹大就是所有城内的以色列人都听得明白的话，叫犹大话 Hebrew、啊、然后用他这个话来喊着说，喊什么呢？本来你不应该的，你如果是一个谈判的话，你不应该用犹大话来谈判，他们应该用亚兰话来谈判的，这个叫国际惯例嘛，当时的。今天我们说国际惯例是用英语的嘛，你对着我们讲中文是不是？我怎么听得懂啊？是不是啊？所以他们说他这个人很狂妄，他说我就是要用犹大话说哈，你怎么样？我不用官方语言，我说了算啊，让百姓听见，造成心理上的这个压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全城都动摇。我们说打仗首先是什么？心理战，啊，心理战。看了怎么说呢？他说啊，这里讲什么呢？他说啊，你们城内的居民啊，军队和百姓啊，一定要来听我们伟大君王亚述王的话。王曾经这样说，说什么呢？千万不要让西西家把你们给骗了，啊，因为西西家不能救你们。也不要信靠西西家来迷惑你们的话。什么话呢？他说他把你们哄骗，你们依靠耶和华就一定会得到拯救。不要相信西西家的大那个话哈，我告诉你，他的那个神还没我这个神也是耶和华，对不对哈？我们也是上帝。这城他说不会被交给亚述王，所以你们不要去听他哄骗你们的君王，骗你们，你们的统治者骗你们，哎呀，要听我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劝百姓，怎么劝？接下来呢我们看啊，16-20节，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讲的才是真的哈，你们要与我立和平之约，偷来投降我，这样呢你们个人就要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上的果子，你们会喝到自己井里的水，只等到我把你带路进入到一个什么地方，一个跟你们现在这个地方一样的地方，牛奶与蜜的地方，有五谷，有新酒，有粮食，有葡萄园，我把你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把你们移民，我让你们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意思就是说你们放弃你们的应许地吧，我给你们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啊，然后你甘心乐意我把他带到那里去。这个是历史历代的这些的统治者都会告诉你，哎，你放弃你这个村庄吧，我们帮你搬家，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哈，是不是？其实他们就是想开采里面的矿产，把那些村民全部搬出去，你知道吗？我们乡下，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面就有一些地方专门挖煤炭的，那挖煤炭的时候，他为了这里很多煤炭，勘探很多煤炭，所以他把那些居民怎么样，全部搬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帮他们建很好的房子。结果那个地方呢，就挖着挖着地就陷进去了，你知道吧？啊，原来他们是他里面的一些东西想把这个占领下来，而、哦、是有目的的。OK， 所以呢，拉伯沙基也把亚述王的话讲给他们听，看看你们愿不愿意上当，被利益吸引啊，是这个意思哈。他说：“哎，你们一定要防备西西家。”又来说了，你们要防备西西家诱惑你们说，耶和华现在和将来都会拯救我们，你们不要相信他。你们一定会灭亡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你们脱离亚述王。你来看接下来他举例子，他很严重的告诉他说什么呢？你看19节，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靠西西家。现在你们的城市，我们来先来看哈马和亚拔的神在哪里呢？你们依靠耶和华，现在很多的那些地区城市都被我灭掉了。首先看北方的叙利亚，然后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哈马和亚拔，那是就是说是叙利亚的北方两个这个地区哈，还有一个西法瓦因，也是巴比伦的北边的一个城市。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有救他吗？没有用啊，他们信的上帝不帮他们呢。这些神曾经拯救撒玛利亚，现在你看北国撒玛利亚也被我们灭掉了，他们拜的金牛犊也不帮他们。也被我打下来了。 OK， 还这些国家的神，有谁来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他举例子，现在我把北方打下来了，把叙利亚打下来了，把亚兰，然后把北边的以色列打下来了，现在轮到你们了， 难道你们的这个神就很厉害吗？耶和华能保住你们耶路撒冷吗？这句话千万不要说，他又犯了个错。所以这些人狂妄，就狂妄到看不起耶和华。这个就是为什么等下神要审判他的，要打他的那个。最重要的是，他从小的地方我一个一个打下来了，现在我的成就成功已经达到了巅峰，你们的上帝都要打不过我。这个就是狂妄的地方，连神也敢得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个拉伯沙基的话，我们来思想亚述王前面的嘲笑和对百姓的诱逼，对所有国家的征服，都说明他们的神都失败了。这是他们认为的他最后一句说，耶路撒冷的神耶和华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吗？也就是说，你们的神都比不过亚述王。这个就很恐怖了，这个就直接惹怒神了。就你以为你可以征服世界，你以为你是神，所以惹怒到神的地步，是因为一件一件的成功，一件一件的虚荣，导致他狂妄到一定程度就成为神。所以说，这个就是地上和甚至魔鬼这个背后的世界的王的魔鬼堕落的，就是一步一步的积少成多，到最后就跟神完全对着干。所以上帝只是用你做工具去管教一个神的选民，你适可而止。但是他没有，他继续狂妄所以呢，接下来他的诱逼，你看他的诱逼其实达到了反效果，反而用这个话不但没有让百姓投降，甚至于这百姓理都不理他。好，你看21-22节说，百姓们都静默不言，因为他用犹大话来说，大家以为可以心理战，可以让他们投降。但这里可以看见，藐视神反而神让他的百姓更加坚定，静默不回答一句话。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不要回答他。弟兄姐妹，对待一些凶狠的人，厉害的强势的国家，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沉默是金。不要跟他们去吵去谈判，没有用，没有用。弟兄姐妹，不要回答他，面对这些人不要对他们说话，因为说多就错多所以希勒家的儿子总管，然后这个以利亚敬又重新对应说他的书记什么呢，然后三个大臣，一个是财政部长，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历史的官这个约雅，都撕裂衣服。他们听完了之后说，他们竟然藐视耶和华，竟然可以说我们的耶和华都救不了耶路撒冷，要被他们征服，所以就撕裂衣服，代表着他们愿意很愤怒很难过然后到西西家那里把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好了，我们说告诉了他，这里证明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总结一下，中间有两个段落是平行的现在看这个软弱与霸权，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两件事情，拉伯沙基为什么这么狂妄，就是有中间两个并列的关系。36:11-12说，第一个软弱无外交，第二个要证明，12节说强势的霸权。这个呢，听完了这个拉伯沙基的话他们都到西西家那里然后呢就这个在谈判的时候他们竟然很软弱。你看他们软弱说些什么话呢？就这三个组成求和使团说什么？他说，恳求你，就是这个拉伯沙基说，你用亚兰话来对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的，我们听得明白的，不要用犹大的言语和我们说话，以便那个城上的百姓他们听见了这样不公平，对不对？这里可以看出，你看这个你，请你务必对仆人，这里说明什么？卑躬屈膝。一个弱小的国家被人围攻，自己也违抗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合约背叛了跟亚述立的约，所以他卑躬屈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与亚述帝国签订了合约，上供了财物，后来又投靠埃及，背叛了亚述，如今面临亡国灭种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是奴仆。所以一个弱国不守信用， 怎么能够回到平等的谈判台前来呢？所以他们还怕百姓听见，还怕百姓呢被吓坏了。所以前面先知已经警告了他们了，他说神要使用外邦人来拐教你们，你们要谦卑，你们不要去投靠埃及。可是他们不听，对不对？现在又说你不要用犹大话对我们说话，因为你会造成恐慌，我们的百姓们也蛮可怜的。你觉得这些强势的人会同情你吗？会同情你吗？不会的。接下来看看他怎么说啊，这十二节拉伯撒就说什么，他很凶狠的说，他说我主差遣我来，就亚述王差遣我来说这些话，其实单单对你的主，就是西西家，其实单是对你的主和你们这些人说的吗？他说我不是我要对这城上的百姓来说的，我告诉你，你们和这些百姓将要和你们一起吃自己的粪和自己的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把你们围攻，直到围攻到你们没有水没有粮食，自己吃自己的，这个甚至于会发生人吃人的事件，就是说你们可能就要吃自己的喝自己的尿了，也就我把你围起来，你们注定就是要被我们消灭。狂不狂？很狂妄，是不是啊？非常狂妄。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个人可以看见一个国家的危机，想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常常想到为什么弱国无外交，我们没钱没势跟别人谈判都是趋于人家的威势之下。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经历，你看这个国家就知道，其实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色列哪有谈判的主权呢？大国在操控。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哪有谈判的这个可以有正常的谈判呢？都是一些大国在干预。其实这个我们说关税战哪有谈判可以真正可以解决的呢？就看你这个统治者强不强势。我要加税，我加到200%，200%几，你加税加的太，就是嘴巴一说就可以说这个话，为什么那么狂？弟兄姐妹，为什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啊，我们要明白，弱国是无外交的。我们真的还惧怕百姓听见，前面先知已经警告你还不听，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敌人要不跟你留情？啊，这里我们城内的居民，他们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其实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的历史，什么历史呢？大家知道，啊，这个谈判是没有资格的。为什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记得吗？啊，那个巴黎协定是吧？然后其实中国是什么？是战胜国，啊，战胜国，但是呢，他们却把山东的权利出卖给了谁？日本。那他们就是怕百姓知道，是不是？本来是自己弱国无外交了，很软弱，被人家分了还不作声，结果消息传回来，百姓就恐慌了，所有的这个学生什么工人都上街去反对去罢工，就导致了五四运动，这个事件大家记得吗？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弱国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去说话的，在国际上啊，我们可以看见你还担心这些百姓，我不告诉他们蒙蔽他们，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姐妹，这样处理问题只能够让这个国家陷入内乱，陷入危机。就是我们有时候呢要告诉百姓不要怕，但是他们的谈判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还有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讲个案例，我和这个太太，然后有一个朋友得了癌症，那癌症是就是面临晚期了，我们去看他，这样不让我们去看他，他说我要不让你们看到我得这个病，还有呢让家人也不要知道，不要告诉家人，不要告诉他们我得了这个绝症啊，这死也不告诉人，就这个能解决吗？弟兄姐妹，能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华人就是很喜欢就是把这个事情 给盖起来，仿佛让人家知道了，可能就觉得，可能我自己可能也觉得，这个不好，让人家担心，可能是为人家好，但实际上呢，你蒙住这个事情，到时候你的家人知道就受打击很厉害，你知不知道？一点准备都没有，好，就你一件事情，你只要是这个癌细胞会不会放过你，对不对？也在围攻你，你不要以为你躲得过去，你不说，还有人的舌头、社会的言论、周围的事情都会传出去。背后看不见的一些东西都会把这个事情扩大。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说我怕，哎呀，我怕人家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的羞耻，魔鬼也不会放过你。弟兄姐妹，你如果说我在那边我蒙住，但魔鬼说我就要取你的性命。软弱强势带给我们做出一个选择，我们是坦然面对，祷告说，主啊，我面对他，我错就错了，我不要怕人听见，我不要怕人家知道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好，我经济状况不好我就实话实说，哎，我怕人家知道我经济状况不好，我就会出别人知道了，不跟我合作，不跟我做生意了，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掩盖是没有用的，只有谦卑下来去寻求帮助，寻求帮助，你不要死要面子，因为敌人和一切的周围的困苦都不会放过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怎么办？来看一到四节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中心，大家把它记住。临危当谦卑悔改并寻求神仆人的祷告，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你看三十七章一节，西西家听见之后做了什么动作？这个王比以前那个王好，什么？他说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啊，你看呢，这里很重要的君王统治者，我们一个领袖要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你面对敌军的嘲笑，面对狡猾的诱逼，百姓可能会起来造反，那知道自己必败无疑，谈判也谈不下去，无依无靠，注定亡国灭种，这个时候你就要醒悟了。首先撕裂自己的衣服，撕裂衣服是代表着说我有伤痛，我很难过，我为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不为了自己难过，为了这个他辱骂神难过。很多时候别人骂我们的神，我们不难过不祷告，哎呀我又被嘲笑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主啊，他们嘲笑我，我应该是什么？为神的缘故我就撕裂自己的衣服。接下来是什么？不但撕裂衣服还要披上麻布，披上麻布就代表着我要悔改，我要反省自己的问题，我代表我之前没有依靠神，现在导致这个结局，我应该替自己的哀痛。面对困苦我们应该流泪在神面前，面对自己的疾病到今天我们应该反省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我以前得病的时候，我得了狼疮的时候，得了红斑狼疮的时候我要死了，医生说你面对的问题，医生说宣告你的死亡，我就来到神面前跪在他面前，主啊，我以前错了，就是不服侍你，不回教会，不愿意奉献，我就是把教会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地方，我不去，因为教会里面都是让自己很伤心的事情，所以流泪祷告说，主啊，我悔改，我要回到你的家。这就是一种行动，这就是悔改归向神。而且不但自己要悔改，他的手下以利亚敬、书记什么那和祭司中的长老都要披上麻布，都要来一起悔改进食。麻布就代表着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先知以赛亚。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先知以赛亚对以赛亚说什么？看说什么？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他没有说西西家王如此说，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的时候却没有力量把孩子生出来，母子都要面临着一起在生产的时候死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没有办法去拯救的时刻。你看一个妇女生孩子没有办法拯救，要么就两个人一起，要么就顺利生产，否则两个人都会面临着危险。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极难的时候，这是痛苦的时候，上帝降罚的时候，是上帝 rebuke 惩罚我们 punishment 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藐视的日子，我们被凌辱，我们被亵渎，我们是上帝被敌人骂，这样的日子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一点都不伤痛，我们发现自己那么悲惨了，失败了，被围困了，自己身体那么慢慢的这个地步了，我们竟然不会去痛心疾首，我们想没什么。但是这里看见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要告诉我们，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或者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竟然说是以先知的神，西西家不说是我的神，西西家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说你先知耶和华你先知的神，他只能说先知啊，只有你有信心了，我们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没信心了，除了先知以赛亚你有信心，我们都没信心，听见这话就会发斥责，发出审判与审判与责罚对敌人的这个审判。故此我们一起来念，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这里西西家说求你为我祷告，他说我们对不起这些百姓，那些可怜的人，余剩的民，就是说这个余剩代表着那些真正敬虔的人，能够剩余下来上帝的余民，这些人你应该为他祷告吧。哈 OK， 这里表明这个西西家很谦卑，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他知道自己依靠南方的埃及，他知道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现在说求你为那些剩余的民祷告吧，我恳求你，他们攻进来就要杀掉这些百姓，他们是可怜的。所以这个西西家是很知道自己不配的，求你以赛亚先知一定要为那寻求的人背负重担，为他们代祷。所以这里最后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弟兄姐妹，以赛亚书的中心中间有两个事件，所以我们的36到37章会讲到这个亚述怎么样围攻西西家王以色列。第二件事会发生在西西家将要得病，得了一个不可治愈的绝症，他怎么办？他要不要去寻求先知得医治？所以一个是人的病，一个是这个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会出问题，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体会出问题，这两块怎么办？所以他正是这个以赛亚书的中心，两个并列的事件。所以整个的圣经的中心在哪里呢？就在诗篇118篇8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王子。这里告诉我们圣经的最中心的 那段经文在这里并列，然后以赛亚书也是个小圣经，最中心的就是两件事情，你到底依靠谁，很神奇吧。所以你看以赛亚书就等于看一个小圣经啊，我们的整本圣经的中间就是两个事件，依靠谁啊，是不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所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去 call the pastor 或者 elders pray for you。 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找那些上帝的仆人来为你祷告？西西家手下的臣仆对以赛亚先知又不听从，对不对？以赛亚书正中间正是要不要听从。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做选择，你是投靠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呢，还是投靠地上的国家和地上的人呢？看到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新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大家来看这一段，雅各书5章13到18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找谁。你来看，你们中间有病或者软弱的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到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他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起来念，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请问一人是指谁？就是遵守按上帝的标准来生活的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很严厉，有时候你觉得他呢，这个人不近人情，每天都是讲圣经原则，啊，但是他就是 要照着神的话，叫义人生活的人。这个义人天天祷告，天天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弟兄姐妹祷告。他呢，每天都读经，每天对神的话语滚瓜烂熟，因为他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义人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可是我们人会去寻找他吗？西西亚到了最后，整个国家到危难的时候，敌人嘲笑他的时候，敌人要侮辱他的时候，他才说跑到先知那里说，帮我们祷告吧。是神的仆人会为你祷告，但是你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你是软弱的，为什么你不寻求神呢？你惧怕这惧怕那。所以这里让我们找到，你是找神的仆人祷告呢？你为什么找到祷告呢？因为他们是神所立定在教会里面的，他们是神所立定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他们是牧师长老，他们就是为子民祷告的，他们天天为他们守望，为他们流泪的，这样的人你要去找他。我们说这几十年美国北美牧师的地位越来越差，现在人找心理医生也不会去找牧师。教会最可怕的，以前的那个牧师很受尊重的，那些信徒都去找牧师，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连牧师都看不起。这就是北美堕落的原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以前只要是你听说你是牧师传道人，他们很尊重你，什么事情都愿意来跟你掏心窝子，愿意来求你帮助他。现在你叫他来祷告，哎，那个牧师祷告不灵，是这样的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大陆的传道人就更加差了，甚至有人说大陆传道人就是受苦的传道人，他们连工资都拿不起。在这边的教会还说牧师可以拿工资，但是你如果跑到中国的大陆去，可能那些传道人他讲圣经，他讲道理， 他甚至都吃饭都没钱。你说这些人怎么会有生活下去的能力呀，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受到羞辱，我们的牧者不被尊重，所以最终呢，就是没有这种平安和敬虔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外部的环境，敌人的敌对，我们生意生活的危机，我们家庭的危机，我们身体上心理上都出了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甚至可能有的人得了绝症，检查出来哇癌症，哇得了什么病治不好了，弟兄姐妹你找谁呢？第一时间去找谁呢？你说打死的我不去找牧师，难道就没？因为牧师就是长老，牧师就是那个 elders， 就是长老，长老就是代表牧师传道人。所以属神的牧者和领袖不会停止为你们祷告，你找他，他永远向你敞开。关键是你要悔改，你自己要认识自己爱不爱主，你要认识到自己忙忙碌碌依靠自己，又怕丑，又觉得这个事很难为情，那个事很难为情，你找心理医生都愿意，为什么找牧师不愿意？我觉得奇怪了，牧师愿意为了保密，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找他。所以愿你能够去寻找上帝，然后去寻找神所在教会里面设立的那个监督和牧者，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愿你蒙福。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大家来那边没有的可以看一下哈。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我盼望你呢，整个圣经的东西就是告诉我们要投靠耶和华。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歌，好吧？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心赞他，因他向我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他，哈利路亚。
义，你是神，你是真神，我们要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嘿，来，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特别为着我们过往一切依靠自己，主啊，我们的病，我们的病痛，身体，我们的生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都在依靠自己。主啊，求你让我们披麻蒙灰，求你让我们撕裂衣服啊！不但要撕裂衣服，要撕裂我们的心肠。主啊，让我们可以悲痛，让我们为自己的背叛，为自己依靠这个世界，让常常很弱小，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越忙碌，越焦头烂额。主啊，我们今天要来向神宣告说，主你赦免我们，我们要来寻求你，并且要相信我们的牧者，相信神在教会里面安排的长老，神特别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在旧约里面有先知，有祭司，在新约我们有传道人，我们有牧者，我们有使徒先知，主啊，他们在教会里面带领我们，这是神的次序，就让我们来找他们，我们要主动去找他们，我们不要等到事情来了焦头烂额了还要靠自己。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单单依靠你，相信你，借着你的牧者祝福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世上过得胜的生活，救我们脱离羞耻，脱离我们的病痛，脱离我们的各样的患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